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今天为你播出如何管教儿女这个专题，有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期待这个专题能帮助你和你的家庭。
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主，谢谢你用你圣经上的话来光照我们。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实在是一个罪人，我们都是罪人蒙主的恩典。主啊，求你叫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原本是怎样的一个人。主，即使今天我们蒙恩得救，我们还是常常叛逆，我们还是常常顽梗。主啊，我们求你让我们自己对自己有一个深切的认识。当我们管教孩子的时候，主也求你帮助我们对这一点，对罪有正确而且深切的认识。你也让我们对罪持有一个跟你对罪一样的态度，那就是恨恶罪。主啊，你给我们这样一个管教的责任，教养的责任。主，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不能够胜任，我们需要主的恩典跟主的帮助。但是首先我们需要成为一个谦卑的人，我们需要谦卑在主的面前，我们需要知道主你是何等恨恶罪恶，因此你为我们舍身流血，你救赎我们，使我们的罪得赦免，是要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是要我们远离罪恶。主啊，你所做的一切不是让我们可以滥用你的恩典，不是让我们可以为所欲为，不是因为我们已经蒙了救赎，所以不管我做什么，反正我的罪已经得赦免。主，求你也教导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态度来教养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的孩子对你能够有一个真正的敬畏，知道当我们在行为上有偏差的时候，我们所得罪的是主你自己。主，求你今天这堂课你亲自来教导我们，帮助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上次讲到关于第二次管教的原则，我想要跟大家稍微补充一下，就是怎么样教导儿女去尊重权柄以及他人的权益。因为这个是我们在管教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所以呢，我给大家一些实际的建议，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当然这只是一些列举，可能你们已经在做的一些也是很好的意见。其实我们教这个课其实真的是应该很希望可以给大家有一些问题解答，或者说我们大家一起讨论的时间哈。那我看看，我不知道我们的课到十二月，如果说能够有最后两个礼拜没有成人主日学，说不定我们可以有一些实际的讨论跟问题解答。那么，所以我们看我们可以怎么样来教导孩子尊重权柄以及尊重别人的权益啊。我们分不同的年龄来说，在婴孩的时期，就是 baby 的时候我们鼓励大家做一件事，就是让孩子睡他自己的房间啊，就是孩子有孩子自己的房间，即就是出生以后回到家应该让他们单独睡自己的房间。这个目的就是让他们尊重父母是合一的，是一体的，这样子的一个真理。那么同时如果夜里面需要喂奶的时候，我们也要让孩子学吃完奶就可以放下去，他就可以继续的再睡换句话说，喂奶的时候不要喝完牛奶就跟他玩，或者说做一些不必要的一些事情。 那目的也是让他学习尊重，这是睡眠的时间，所以他也需要尊重父母需要睡眠的时间。那么第三呢，如果他在夜里面哭，如果我们知道他不是因为肚子饿，也不是因为尿不湿，也不是因为生病身体不舒服，有时候小孩子会在夜里面无缘无故就哭，也许有时候父母以为说孩子是不是做噩梦，我不知道他这么小有什么噩梦，但是如果不是因为任何的原因夜里面半夜哭，我们就应该让他自己哭一阵子就让他哭一段时间，哭到他自己睡着。所以当然我们一定要确定不是有任何的其他的原因那有时候他就是哭一哭，有时候十分钟，有时候15分钟，他就会再睡了。那如果能够这样子以后他夜里面他就比较不会用哭来即使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他还是要求父母给予他一些特殊的一些照顾那么另外呢，当婴儿渐渐长大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开始给他的生活有一些规律，每一天最好有一个大致的时间表，早上起来譬如说通常天气好带他出去散步，大一点带他到公园去玩，到图书馆，然后呢11点多回家准备给他吃中饭，吃了饭下午睡午觉等等之类，就是有一个作息时间，晚上7:30-8点他就要上床，那么父母也就可以有一些自己的时间。这些教导其实基本上也是教导孩子去尊重别人，不是只是以他的自我，他的一切以他的自我为中心那么另外呢，在小孩子这个 baby 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慢慢他大一点，父母也应该要训练这些孩子，这些 baby 即使是年龄小，他还是可以有15分钟到30分钟这样子短时间，他可以自己玩，不需要那段时间他不需要妈妈一直好像跟他玩或者跟他讲话，就训练他有一些时间，慢慢这个时间等到他越来越长大的时候可以慢慢增加，譬如说有时候可以增加到1个小时那这是我们对婴儿可以有的训练。到了幼儿期，到了他会讲话，我们就要开始教导他们一些礼貌，譬如说要教他说请，要教他说谢谢还有呢看到长辈要教他叫人，那么或者呢我记得 Andy 他常常在教他们的儿子，有时候小孩子你叫他叫叔叔阿姨他就随口应，可是他的眼睛没有看这个对方所以 Andy 常常都是要叫 Emmon 眼睛看人他要强调叫他眼睛一定要看说话的人，这些都是一些礼仪。那么还要教导孩子学习等候轮到他才说话，或者是教孩子学要等，有一个次序做很多各样的事情要学习等候轮到他的这个次序才可以去做。那么第二方面呢，在幼儿期我们也应该教导孩子尊重别人他的所有物，这个所有物包括物质的财产也包括时间。那么尊重别人的财产就是不可以随便拿别人的东西，没有经过别人的许可不可以随便拿别人的东西，到别人家不可以随便开人家的冰箱，不可以拿别人的玩具，一定要先问过才可以做那么另外呢不可以去抢人家的玩具，或者如果把别人的玩具玩的时候不小心损坏了，这个是难免的事情有时候难免不小心把别人的玩具损坏，也要教导他要为这个行为负责任，要去向别人道歉，甚至呢可能大一点我们也要教他我们应当要赔偿就是我们帮别人弄坏了我们应该要 买一个好的还给别人等等之类，这就是都是教孩子怎么去尊重别人所有的一个财物。但是呢，也要尊重别人他们的时间，特别是这个幼儿这个 toddler 的时间。我们常常看到爸爸妈妈在讲话，跟其他的大人说话，小孩子常常就会插嘴，或者说爸爸妈妈在打电话，小孩子开始不耐烦了，觉得爸爸妈妈的注意力已经被分散了，他就开始 interrupt。这些都是不合适。我们要教导孩子，如果父母正在忙的讲话或者正在讲电话，他要学习尊重父母的时间。换句话说，这个时候他如果是打断你的说话，你应该跟说话的人说对不起，等一分钟。你要教这个孩子，叫他要等到你，譬如说你等妈妈现在跟阿姨讲完这件事情就轮到你，妈妈就可以跟你说。好，所以千万不要让孩子随便打断大人的谈话，要他学习等轮到他的次序，然后才发言。这就是教他学习怎么样尊重别人的时间。那么另外呢，我们已经说了要教导孩子对父母的尊敬，还有对父母的权柄的一个顺服。所以呢，当父母给孩子一个吩咐，一个教导，我们要很注意孩子反应的态度，不应该容许孩子可以回嘴。我们家的孩子是绝对不可以对庄牧师跟我回嘴。那么第二，我们也不允许孩子对我们有任何不礼貌的态度。譬如说有时候就在我们面前，可能他们就在我们面前，假设哈，就是说他不高兴哈，他就开始拿东西来摔或者是什么。在父母面前呢，不允许他们有这一些不礼貌的行为。或者有些孩子呢就开始抱怨，那么或者有些孩子比较小的，我们看他就干脆赖在地上，往地上一躺，就在那边哭闹哈。这一类的这些反应我们都应该要制止，绝对不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如果我们不加以制止，这个会变本加厉。那么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人的口啊。这个雅各书有这样一句话，雅各书第三章整章圣经大部分都在讲我们的嘴巴，我们的人的口。他说嘴是百体中最小的，可是呢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个嘴唇可以把这个地狱的火把它点起来。换句话说，我想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的口舌雅各说是充满了罪恶的世界。因此呢，我们一定要很注意小孩子的这个言行，尤其是从小的时候，不礼貌的话、抱怨的话，这种发怒的话，这些我们一定要教导孩子。因为雅各书第三章说，他用一个比喻，他说就好像马，你把一个绝环套在马嘴，你就可以调动这个马的全身。所以雅各书第三章说，你如果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这个人他就完全了。那我们当然知道，这个可能都是我们每一个人最大的弱点。至少在我自己看到，我的口舌常常是我真的是每一天在口舌上犯的罪，可能是超过在其他行为上的。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口跟心是有很密切的关系。主耶稣说，你心里面所想的，你口里面就说出来。心里所存的善，口就说出善来；心里所存的恶，口就说出恶来。为什么你嘴巴会出恶言？因为你里面有怒气，有愤怒，有仇恨，有嫉妒，有纷争，所以你的嘴就说出恶来。所以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很小要注意我们的孩子的口舌，他嘴里面说出的话我们要纠正。因为口跟心是密切相连的， 而口能够被控制，我们就可以教导孩子在很多事情上他就学习顺服和听从。那么这是我给大家举一些实际的例子。那么到了学龄的时期，其实要教的跟在幼儿期教导的基本上刚刚我上面提到这些还是一样。我们要知道教导孩子有时候他不是一次就学会啊，我们自己也是，神管教我们并不是一次我们就已经学会，神常常要重复，要一次又一次的教导我们，所以我们对孩子的教导也是一样。我们当中也有很多弟兄姊妹我觉得很好，很多时候一些小孩小小孩看到我的时候，父母都会叫他们说要叫师母。那有些孩子小，我就跟他们说叫师母阿姨，因为这个这样子可以对他来说比较可能观念上比较容易一点哈。但是就会发现这些小朋友他不是一次就学会，所以不是下次看到我他马上会自己叫我说师母阿姨好哈。那父母就是这样重复教重复教。那我就记得 Andy 那个 Emmett 以前开始 Andy 每一次看到他都要他都要提醒他啊。那后来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他看到我有时候爸爸不在旁边，他看到我他也会叫我师母阿姨哈。当然这个也不是每一次他也都一定这样做，但是你可以看到经过一段时间的教导，孩子他就慢慢他还是会学会。所以父母一定不要灰心，就是要继续不断的教。所以我们上次讲到这个要 consistent， 这 consistent 包括一个就是要坚持哈，要坚持的一直努力下去。好，那这是我们提到关于教导孩子尊重权柄。今天呢我们就要来看看这个管教的步骤还有一些管教的方法。首先我们看看这个管教的步骤。第一每一个家庭有每一个家庭的家规跟礼仪。好像广东人吃饭的时候坐下来有长辈在席上，甚至没有长辈，广东人的习惯是这个比较古老了，现代的广东人可能已经不这样做了哈，一定要跟大家说吃饭啊，请吃饭啊，甚至有长辈在要说爷爷奶奶请吃饭。这些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规矩，我们每一个家可以决定自己家里面你要孩子学习什么样的规矩，什么样的礼貌，以及你们自己家有一些什么你们自己家的家规。像我们家Ruth 跟 Joyce 小时候从小吃零食，我从来没有就是一包饼干给他一袋糖给他。我一直到他们大概念了高中以后初中，差不多到了初中都还是他们要吃东西要来问妈妈，要问了妈妈，妈妈告诉他们说你可以吃三片饼干，你可以吃两颗糖，我一定把数量给他们。那这是每一个家庭自己的规定，可是我们夫妻应该坐下来讨论到底我们的家里面要有一些什么规矩，还有我们对我们的儿女有一些什么期望，我们应该把它很具体的列出来。你如果有一个本子你可以把它写下来，那这个可以，这个表是可以一直加的。先在父母之间有了一些共同的一个期望，对儿女的一个共同的期望以及这个家庭的规矩。第二个步骤就是要把我们所定出的规矩，我们对孩子的期望大一点的孩子可能一些规矩也是一定，不管是大大小孩子，到了 teenager 我们也要定一些新的规矩，因为 teenager 的孩子可能他们有时候要求跟同学出去玩，那我们就要定，我们会要求他如果出去最晚到几点一定要回家如果不回来会有一些什么处罚等等之类。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年龄，我们都还是继续不断需要定出一些不同的家规，还有我们对孩子有一些什么样的期望。譬如说我的两个孩子从小他们开始入学念书，我跟牧师就告诉他们一个观念，成绩不是决定一个人的价值的唯一标准，我们要求他们学习有读书，对读书有一个兴趣， 培养他们对读书的兴趣，而且庄牧师很注意培养我们女儿一个平衡的发展。所以像他们念大学的时候，我们家女儿啊，每一学期一定，他们都两个人都学 science， 老大是学物理，老二是学数学，两个都是 pure science 哈。但是每一个学期，庄牧师一定建议他们选修一门人文社会的一些课程。所以他们修过社会学，他们修过我们那个 Ruth 还是 Joyce， 他修过那个我们中国的历史，好，还有地理，当然是用英文来读哈。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定好我们对孩子的一些期望。所以像我们的女儿他们 Joyce 呢，她大学她修了 Sign Language， 就是这个手语哈，那还修了两年，而且呢其实这个课不好修，她的成绩一直只拿 B。 那 Joyce 是成绩非常好，她 always 都是 straight A， 但是这一门课只拿 B。那所以第一年他念完，我就问他说你怎么拿 B， 他说妈妈这个要拿 A 很难，因为 sign language 怎么考试哈，他都是有 project 要去做。那么我就说哦，那你还要再上吗？他说呀当然。所以他不是以成绩来决定他要不要去学，他也不用这个成绩来定他自己的成就和价值。所以他学了两年把整个 sign language 学完哈。那么我们也很高兴，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些可以给神来使用。所以我们两个女儿高中的时候， Ruth 学了 journalist， 其实他们两个都是 science 比较强哈。那么 Joyce 就是编这个 yearbook， 所以 Joyce 毕业那一年的 yearbook 他是主编，所以那个 yearbook 的最前面主编的话就是他一张照片哈，等等之类。所以他们不是只是专在一个完全科学的领域当中。那这些也都是我们需要告诉孩子我们的期望，我们给他们明白父母对他们的期望。那么所以父母要花时间把这个家庭的规矩，我们对孩子的期望，首先要清楚地告诉孩子。可能今天我们有一些比较大的孩子，我们更是要把这些事情事先跟孩子很清楚地去沟通啊，去教导，让他们知道他们什么是他们该做的，以及他们应该有的责任。那么当然在爸爸妈妈教导的时候，尽量用一种正面的方式，意思就是说，举一个例子，假设说他换下来的脏衣服随便摆在房间里面，随便丢在地上啊。一种说法就是说，你不要把脏衣服到处乱丢。那但是如果用正面一点的说法，就是说，可不可以请你把这些脏衣服拿到那个 laundry 的那个 basket 里面，啊，洗衣的那个篓子里面。所以我们尽量学，我们用给他的一个。命令或者说一个吩咐或者一个教导，尽量用比较正面的方式来讲。那么另外呢，也要让孩子事先知道如果没有遵守这个规矩有些什么赏罚而且呢也要让孩子有一个就是说知道一件事情，他如果需要任何帮助的时候，我们随时都乐意提供这样的一个帮助啊。所以像我的孩子从小他们两个念书，我就一直训练他们很独立。所以我们俩孩子一直到读高中读大学，一直到现在，他们念书我跟庄牧师是一点都不要花时间，我都不用去看他的东西。他们有东西要，但是他如果有不明白的地方，他需要跟我们讨论，我们让他们知道任何时候他们都可以来跟我们讨论，都可以向我们发问哈。所以这是教导。但是还有一件很重要，有时候我们需要重复的说，这是人类的学习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所以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神教导我们的时候，神教导以色列人的时候也是重复，有很多的东西是需要重复的。有时候一次只是说一次不够，但是要重复，我们却要避免唠叨啊， 要重复，可是要避免唠叨。这个东西当然我们要求主给我们智慧，怎么去平衡。有时候我们想说我不要唠叨，可是我不叨叨，我就不要说。但是其实孩子还是需要我们一次两次再跟他重复加强我们给他的一个教导。但是我们又要学怎么样不至于是唠唠叨叨哈，所以这个就是求主帮助我们。好，那么第三呢，给了教导我们就要给他一个训练，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教他怎么样去做哈。如果我今天给他一个规矩或者给他一些期望，我们就需要进一步去训练他们，教导孩子如何去做。那么训练孩子怎么去做，最好的方法就是借着父母的榜样。如果我今天教他要对人有礼貌，看到人要叫人，那我就要给孩子做榜样。在教会里面，我看到牧师，看到师母，看到左传道，就我自己就会叫牧师好，师母好，那我的孩子他就会跟着学。这是训练孩子最好的方法，父母自己来示范，自己做榜样哈。父母要教孩子守规矩，我们自己就要守规矩。出去外面要排队买票哈，等等之类，我们绝对不插队。这些都是我们自己要先给孩子做榜样，先来示范，孩子就会跟着我们。那么至于一些生活的习惯，还有家里面清扫的工作，譬如说我们要建立孩子每天早上起床要铺床这种生活的习惯，或者我们要教孩子参与在家里面的清洁工作啊，有些孩子大一点了可以帮忙吸尘啊。在我们要把这些工作交给孩子的时候，首先我们就要示范啊，像这一类的我们就要示范。我要教他怎么铺床，我就做一次给他看，然后呢第二次我跟他一起做，第三次也许再跟他一起做，然后你就慢慢慢慢你就放松，就减少你所做的，更多让他做，然后你看他已经可以做得很好了，你就要放手让他做。那有时候今天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就是觉得孩子做得不够好，我们就又把它拿回来做，这样子我们就夺去孩子学习的机会，也夺去孩子独立的机会。尤其是念书啊，我们讲到智育的发展，那堂课是庄牧师讲，不过也许我会跟他商量，有一部分我可能是我来补充，因为我们家的孩子这方面比较多是我在教，特别是孩子念书，我们绝对做父母的要一方面我是要给他一些帮助，但是我一定要训练他能够独立，让他有这个机会学习，有这个机会能够独立，建立他独立的一个负责任的一个态度啊。那么我看现在我们做父母的多半是我们替孩子做的太多，所以刚过这个礼拜，玉斐姊妹还跟我分享，他们有个小女儿阿妹啊，我想玉斐做过见证，大家知道阿妹是一个当心准的孩子，但是呢，这个孩子他神真的是很恩待他，现在每一次看到他就看到他很多的进步。玉斐就跟我分享，他到学校里面去 observe 去看阿妹在学校上课的情况，他就很惊讶的发现，在学校阿妹非常的独立。他老师已经训练好，他会自己去上厕所，自己脱裤子、穿裤子，把那个他们每个孩子有一个不同的一个那个 party train 的那个东西哈，都会自己拿自己放。所以玉斐跟我说，他说我在家里替他做太多了哈。所以你看，我们做父母常常真的是我们，尤其现代的父母做替孩子做的太多了。一定要训练我们的孩子，你不放手给他做，他就不会。所以像我们这一代哈，我们这一代又比我们父母那代更差一点。我们父母那代有时候一家七八个孩子、十个孩子，父母怎么能替你做那么多？不可能的，就自己会嘛。所以像我们一些我们认识的一些弟兄姊妹他们爸爸妈妈有时候就训练他们，甚至 到了十岁，什么连自己炒个蛋啊，炒个饭，这些我们都应该可以训练给孩子机会，让他们可以做哈。那么好，那第四个步骤呢，我们就是要警告，我们给了一些训练或者一些榜样、一些示范，接下来呢，我们在执行管教，就是说我真正要执行这个管教以前，我们应该要对孩子提出警告，告诉他如果他不听从我们的话的时候会带来什么必然的结果。但是当我们警告孩子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声音不必很大，我们不一定要大吼，声音也不一定要很高，相反的，声音要小啊。你警告孩子的时候声音不用大声，声音其实你只要很轻声，其实轻声更很好，但是呢一定要很清楚很坚定的把你的警告说出来，不用大声，但是很清楚很坚定的告诉孩子他们如果不听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同时呢，警告只有一次，没有两次，没有三次，没有四次。如果你的警告有两次、三次、四次，他就一定要等你到第四次他才会听。所以呢，警告只有一次，一次不听就要让他 take 那个 consequence， 就要让他受他所该受的这个处罚。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